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8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只有美国总统拜登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参加嘅情况下，佢先至会出席有关俄乌战争嘅和谈。有观点认为，无论俄乌战争定系台海危机，中美竞争正在改变世界格局。
泽连斯基喺2月上旬喺巴黎同德国总理索尔茨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嘅时候，针对马克龙提出嘅喺巴黎召开和谈会嘅提议，泽连斯基表示，只有喺拜登同习近平都参加嘅情况之下，佢先至会出席有关俄乌战争嘅和谈。时评人士张天亮认为，泽连斯基此举亦都系向习近平施压。因为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未来国际秩序其实是中美之间的冲突。俄乌战争持续到现在，已经演变成中美之间的角力。如果美国是属于自由世界的大哥，那另一方面，俄罗斯已经没有大的实力和美国以及欧盟挑衅。如果俄罗斯想继续长期的乌克兰战争，必须得到中共的支持。张天亮认为，泽连斯基对国际形势的看法相当有深度。从这一次，只是中共副国级的官员王毅访问莫斯科，得到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的亲自接见，就可以看到普京已经变成了习近平的小弟。习近平站在普京背后的话，会不断地帮普京输血，成为俄罗斯的生命线。如果中俄结盟的话，会减缓乌克兰解放的速度。所以对泽连斯基来讲，能够令习近平不帮助普京至关重要。他希望中美都能够站在他的一边，向普京施压。但是目前习近平正在尽量避免和泽连斯基会面。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双边援助已经超过1500亿美元，超过了欧盟成员国和机构援助金额的总和。没有了美国的强力支持，在这场战争之中，乌克兰将难以为继。而俄罗斯就被认为是靠中共在续命。德国之声特约评论员、政治学者海波认为，如果未来几个月乌克兰的反攻未能够彻底地击垮俄罗斯、普京反人类的法西斯意志，中共将无可避免地升级这场战争的地缘政治的意义。将这一场即将结束的局部战争转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全球性的新冷战。而中美在台海危机方面的较量也都在持续升级。3月6号有报道说，麦卡锡已经和台湾总统蔡英文达成共识，两个人将会在4月份在加州会面。外界分析，如果改成蔡英文访美见麦卡锡，中共的反弹强度恐怕会比佩洛西访台的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将会令到台海局势再度充满未知数。中美竞争越演越烈，世界各国也都纷纷选择自己的立场。世界两大阵营的对立越来越明显。
3月7号，北京两会召开的第四日，山东省青岛市成百上千的老人涌到青岛市当局办公大楼前面的五四广场聚集示威，抗议当局实施的医保改革。这个是继武汉大连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白发革命，而且发生在两会期间，当局格外紧张，派出大量警察维稳，和抗议民众发生冲突。
网友上传的短片显示，老人纷纷聚集在青岛市当局办公大楼前面的五四广场，齐声高喊口号。当局派出大量的警察组成人墙，阻止老人进入政府大楼，并且试图驱散聚集的民众，期间同抗议的民众爆发冲突。有消息说，在历经3年耗资巨大的防疫清零运动之后，中国医保基金损耗巨大，当局没办法再维持之前已经运行了很久的医保规定，被迫进行所谓的新医保改革。但是老人很快就发现，以前每个月几百元的医药补贴，现在就降到几十元，而且报销的门槛都提高了。很多老人经常要去医院挂号看病，现在大部分都要自己付钱， 老人家接受不到。据中共官媒报道，青岛市2022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将会在3月1号起实施。此前清单入面有15种特效药和罕见病药品被纳入基本医疗报销。自3月1号起，这15种药品不再纳入医保报销。另外，从2023年1月开始，青岛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所谓共济机制开始正式实施。先是武汉和大连发生几千甚至上万的老人走上街头的白发革命，现在青岛老人亦都行动了。当前正值中共召开两会期间，中共对网络封锁异常严厉，阻止更多民众抗议新医保的消息流出。
中共试图在西方国家吸收海外高层次人才的计划，俗称千人计划，被美国指为间谍行为，屡遭挫败。但近日千人计划又在法国招募人员，还号称全程保密，不料被公诸于世。
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的成员透露，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收到了两次中共海外招募人才的消息。第一次讲明是千人计划，第二次重点关注晶片等等被美国制裁或者管控的关键领域。据该校友会微信群里面贴出的信息，中共机构对海外招募人才的对接城市是江苏省镇江市。发帖者在国内的老师借调到镇江市挂职副区长。这一名老师代表镇江市宣传一个引进人才的消息，说符合条件的申报通过之后，镇江市会给予人才丰厚的资金奖励。发帖者说，入选之后人才层次仅次于院士，主要的硬件条件是博士学位，其他的都可以进行讨论。这次引进人才特别关注先进计算机晶片、超级计算机、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体、人工智能、信息通讯等等关键领域人才。值得注意的是，同计算机有关的技术包括微电子、量子信息系统和人工智能等等，正正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去年9月16号点名过的重要技术领域之一。中共该招募的两类申请和待遇标准都有说明，具体补贴根据各地政策会略有不同，根据人才意愿可以详细交流。所以外界相信，招募海外人才的不单只是某一个市，而至少是省级或者全国范围的行动。通知话对人才的要求是有博士学历、海外知名企业总监或者大学副教授以上，没有海归或者海归一年以内。对青年人才的要求是要求有博士学历，40岁以下，博士毕业之后工作满3年时间，没有海归或海归一年以内。通知解释话，拿到中共政府的人才政策才能够视为海归，否则不是。有分析话，清华大学是中国重点大学，在疫情爆发之前，清华每年大约 27% 的本科生、6% 的硕士毕业生和 11% 的博士毕业生选择出国深造，其中70%左右去了美国。这一次千人计划招募宣称全程保密和不影响海外的工作和生活，事出有因。在过去的10年，多名参与了中共千人计划的美国华人学者因为违法而被调查甚至判刑。中共当局已经在2018年年底要求公务员和招聘人员不再明确提及千人计划。2020年4月，千人计划一词甚至突然从中国的网络上面消失。
习近平日前在中共人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要保住饭碗，而要支持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外界分析，这些说话凸显了中共面临的多种困境。
今年元宵节之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外贸企业订单不但只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中国出口贸易大幅度下跌，很多企业被迫暂停招聘工人，大批工人失业。目前中国各地都出现一个趋势， 地方当局纷纷组团去国外抢订单。最近的一次是3月4日，河南省39家外贸企业组团由商务厅带队，前往德国、比利时、瑞士等欧洲国家参加展会、举办活动、开拓市场抢订单。这个是继浙江和广东之后，又一支由政府组团赴欧洲的抢订单大军。有视频人士对自由亚洲表示，中美之间关系在度不断恶化，很难恢复。而且和欧洲以及日本包括台湾的关系不好了之后，肯定会减少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将生产线移到越南、印度、印尼等地。所以要出国抢订单前景并不太好，因为做生意不是一次就可以谈得成的。除了江苏、浙江等等外贸企业接不到订单，现在湖南和河南一些企业的长期客户也都不再落单。据报道，这一次在德国举行的国际磨削技术行业知名盛会，是河南省磨削领域企业进军德国乃至欧洲市场的重要贸易平台。就在3个礼拜之前，广东省的佛山市、中山市也都组织经贸团去到香港亚联酋杜拜参展洽谈。此前浙江的媒体报道，一支由96人组成的抢单团前往日本，有来自嘉庆、宁波、湖州等地的外贸人。但是网上有文章透露说，他们大多数都是空手而归。有熟悉中国政治和经济环境的资深媒体人表示，中国外贸出口下降已经持续了一段时期，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是导致经济下滑的主因。这种和西方世界的差异在新冠疫情期间异常突出，也都令商家望而却步。当局对市场经济的打压、对外商的各种限制，加上清零政策的副作用，还有在外资设立党支部等等各种做法，导致西方企业家对中共政府的不信任。西方对尊重和平等、契约精神等等方面和中方的差异，西方已经要分道扬镳了。
德国联邦政府正在计划禁止电信业者在自家 5G 网络当中使用中国通讯设备大厂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某些零件。外界认为这个是德国跟进美国、日本等国将华为技术公司排除在第五代行动通讯技术之外。
之前德国在2021年曾经通过了一项 IT 安全法，为下一代网络的电信设备制造商设置了很高的门槛，但是就没有好像其他一些国家一样禁止华为和中兴。但是德国明镜周刊等媒体引述知情官员报道，内政部要求电信业者列出已经安装的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清单，准备严格审查，最迟今年秋天将会正式禁用。知情的官员指出，虽然已经立法制定严格的安全标准，电信业者用软体升级的方式直接将中国的电信设备升级到 5G， 所以政府计划对已经安装的设备落手，严格控制网络的软体和零件，准备强制电信业者在期限之内进行更换。有报道说，德国因为受俄罗斯拿天然气供应敲诈，重新评估和独裁国家合作的风险，近来对中共的立场转为强硬。执政的社民党负责数位政策的议员齐默曼说，鉴于安全局势改变，德国再都不能够容忍核心网络有无法完全信任的厂商生产的硬件。美国、英国、日本、澳洲等国家已经封杀了华为的 5G 设备，现在德国也都打算跟进，势必将会对德中关系带来冲击。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各位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